第121集，
谭公忽然记起乔峰先前说的话，问道：“你说有事情要问我，你要问什么？”乔峰说：“那日在无锡城外杏子林中，徐长老携来一信，乃是写给丐帮前任帮主汪建通的。这信是何人所写？”谭公手足微微一抖，可这时候他还是被乔峰提着呢，身子凌空，乔峰只需掌心内力一吐，立时便送了他的性命。但他竟是凛然不惧，说道：“此人是你的杀父大仇，我绝计不能泄露他的姓名，否则你去找他报仇，岂不是我害了他的性命吗？”乔峰道：“你若不说，你自己的性命先就送了。”谭公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哈哈哈哈，你当谭某是何等样人？我岂能贪生怕死出卖朋友？”乔峰听他顾全义气，心下倒也颇为佩服，倘若换作别事，早就不再向他逼问，但是父母之仇岂同寻常啊，便道：“你不爱惜自己的性命，连妻子的性命也不爱惜吗？谭公谭婆声名扫地，遗休天下，难道你也不怕吗？武林中人最爱惜的便是声名，重名渐屈乃是江湖上好汉的常情。”谭公听了这两句话，说道：“谭某坐得稳，立得正，生平不做半件对不起朋友之事，怎说得上声名扫地、遗休天下这八个字啊？”乔峰森然道：“谭婆可未必做得稳、立得正，那赵钱孙可未必不做对不起朋友之事。”霎时之间，谭公满脸涨得通红，随即又转为铁青，横眉怒目，狠狠瞪视。乔峰手一松，将他放下地来，转身走了出去。谭公一言不发地跟随其后，两个人一前一后地出了魏辉城。这路上不少江湖好汉识得谭公，恭恭敬敬地让路行礼。谭公只哼了一声便走了过去，不多时两人已到了那艘大木船旁。乔峰身形一晃上了船头，向舱内一指道：“你自己来看吧。”谭公跟着上了船头，向船舱内看去时，只见妻子和赵钱孙相偎相倚，挤在船舱的一角。谭公怒不可遏，发掌猛力向赵钱孙的脑袋击去，砰的一声，赵钱孙身子一动，既不还手，亦不闪避，谭公的手掌和他头顶相触，便已觉察不对，伸手忙去摸妻子的脸颊，着手冰凉，原来那谭婆已死去多时。谭公全身发颤，不肯死心，再伸手去探谭婆的鼻息，却哪里还有呼吸呀？他呆了一呆，一摸赵钱孙的额头，也是着手冰凉。谭公悲愤无已，回过头来，狠狠地瞪视着乔峰，眼光中似要喷出火来。乔峰见谭婆和赵钱孙忽然间一起死于非命，也是诧异之极。他 他离船进城之时，只不过点了二人的穴道，怎么两位高手竟而会突然身死呢？他提起赵钱孙的尸身，粗粗一看，身上并无兵刃之伤，也无血迹，拉着赵钱孙胸口衣衫嗤的一声扯了下来，只见他胸口一大块淤黑，显然是中了重手掌力。更奇的是，这下重手竟极像是出自于自己之手。那谭公抱着谭婆背转身子，解开他的衣衫，看他胸口伤痕，便和赵钱孙所受之伤是一模一样。谭公欲哭无泪，低声向乔峰道：“你人面兽心，这般狠毒。”乔峰心下惊愕，一时说不出话来，只想是谁使重手打死了谭婆和赵钱孙呢？这下手之人功力深厚，大非寻常，难道又是我的老对头到了吗？可是他怎么知道这二人在此船中呢？谭公伤心爱妻惨死，尽运双臂奋力向乔峰击去。乔峰向旁边一让，只听得咔啦啦一声大响，谭公的掌力将船篷打塌了半边。乔峰右手穿出，搭上谭公的肩头，说道：“谭公，你夫人绝不是我杀的，你信不信？”谭公说：“不是你，还有谁？”乔峰说：“你此刻命悬我手，乔某若要杀你，易如反掌，我骗你有何用处？”谭公说：“你只不过想查知杀父之仇是谁。谭某武功虽不如你，岂能受你之愚？”乔峰说：“好，你将我杀父之仇的姓名说了出来，我一力承担，替你报着杀妻大仇。”谭公惨然狂笑，连运三次劲儿，想要挣脱对方的掌握，但是乔峰一只手掌轻轻地搭在他的肩头，随劲儿变化，谭公挣扎的力道大，对方手掌上的力道相应而大，始终无法挣扎得脱。谭公将心一横，将舌头伸到双齿之间，用力一咬，咬断舌头，满口鲜血向乔峰狂喷过来。乔峰急忙侧身闪避，谭公奔将过去，猛力一脚将赵钱孙的尸身踢开，双手抱住了谭婆的尸身，头颈一软，气绝而死。乔峰见到这等惨状，心下也自恻然，颇为抱憾。这谭氏夫妇和赵钱孙虽非他亲手所杀，但终究是为他而死。若要毁尸灭迹，只需伸足一顿，在船板上踩出一洞，那船自会沉入江底。但想我掩藏了三具尸体，反显得做贼心虚，当下出得船舱，回上岸去，想在岸边寻找出什么足迹线索，却全无踪迹可寻。他匆匆地回到客店，阿朱一直在门口张望，见他无恙归来，即是欢喜，但见他神色不定，情知追踪赵钱孙和谭婆无甚结果，低声问道：“怎么样啊？”乔峰说：“都死了。”阿朱微微一惊：“啊，谭婆
和赵钱孙吗？
乔峰说，还有谭公，一共三个。阿朱只道这三个人是乔峰杀的，心中虽觉不安，却也不便出言责备，说道，
这赵钱孙呐，是害死你父亲的帮凶，杀了他，也没什么。
乔峰摇摇头说，不是我杀的。阿朱吁了一口气，说道，
哎呀，不是你杀的就好。我本来想，谭公谭婆并没有怎么得罪你，可以饶他们的，却不知道是谁杀的呢？
乔峰摇了摇头，说道，不知道。他屈指数了数，说道，知道那元凶巨恶姓名的，这世上只剩下三个人了。咱们做事可得赶快，别给敌人老是抢在头里，咱们始终落了下风。
阿朱道，不错。那马夫人恨你露骨，无论如何是不肯讲的，何况逼问一个寡妇，也非男子汉大丈夫的行径。智光和尚的庙远在江南，咱们便赶去山东泰安善家吧。
乔峰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怜惜之色，说道，阿朱啊，这几天累得你苦了。阿朱大声叫道，
店家，店家，快结账。
乔峰祈道，明早结账不迟吧。
阿朱说，不，今晚连夜赶路，别让敌人步步争先。
乔峰心中感激，点了点头。暮色苍茫之中，出得魏辉城来，道上已听人传的是沸沸扬扬，契丹恶魔乔峰如何呼下毒手，害死了谭公夫妇和赵钱孙。这些人说话之时，东张西望，唯恐乔峰随时会在身旁出现，殊不知乔峰当真便在身旁，若要出手伤人，这些人也真是无可躲避。两人这一路上更换坐骑，日夜不停地急向东行，赶得两日路。阿朱虽绝口不说一个累字，但睡眼惺忪地骑在马上，几次险些摔下马背来。乔峰见他实在支持不住了，于是弃马换车，两个人在大车中睡上三四个时辰，一等睡足，又弃车乘马绝尘奔驰，如此日夜不停地赶路。阿朱欢欢喜喜地说，
这回呀，无论如何得赶在那大恶人的先头。
他和乔峰均不知对头是谁，提起那人时总是以大恶人相称。乔峰心中却隐隐担忧啊，总觉得这大恶人每一步都始终占了先招，此人武功当不在自己之下，机智谋略更是远胜，何况自己直至此刻瞧出来眼前始终迷雾一团，但是自己的一切所作所为，对方却显然清清楚楚啊！一生之中，他从未遇到过这般厉害的对手。只是敌人愈强，他气概愈豪，却也丝毫没有惧怕之意。铁面判官单正世居山东泰安大东门外，泰安境内人人皆知。乔峰和阿朱来到泰安时已是傍晚，问明单家所在，当即穿城而过，出得大东门来，行不到一里，只见浓烟冲天，什么地方失了火， 跟着锣声当当响起，远远听得有人叫道：“走了水啦，走了水啦，快救火呀！”乔峰也不以为意，纵马奔驰，越奔越近失火之处，只听得有人大声叫道：“快救火呀，快救火呀，是铁面单家！”乔峰和阿朱吃了一惊，一齐勒马，两个人对望了一眼，均想：难道又给那大恶人抢了先招？阿朱安慰他：“善正武艺高强，屋子烧了，绝不会连人也烧在里面的。”乔峰摇了摇头，他自从杀了单氏二虎之后，和单家结仇极深。这一番来到泰安，虽无杀人之意，但想那单正和他子侄门人绝技放自己不过，原是欲你来大战一场的，不料未到庄前，对方已遭灾祸，心中不由得恻然生悯。渐渐驰进单家庄，只觉得热气炙人，鸿雁乱舞，好一场大火呀！这时四下里的乡民已群来救火，提水的提水，泼沙的泼沙，幸好单家庄四周皆有深壕，附近有无人居住，火灾不致蔓延。乔峰和阿朱驰到灾场之旁下马观看，只听得一名汉子叹道：“哎呀，单老爷这样的好人啊，在地方上济贫救灾，几十年来积下了多少功德呀，怎么屋子烧了不说，全家三十余口竟一个也没能逃出来呢？”另一个人说：“那定是仇家放的火呀，堵住了门不让人逃走，否则的话，这单家连五岁小孩子也会武功，岂有逃不出来之理呀？”先一人说：“听说呀，这单大爷、单二爷、单五爷在河南，给一个叫什么乔峰的恶人给害了。这次来放火的，莫非又是这个大恶人呢？”阿朱和乔峰说话中提到那对头的时候，称之为大恶人。这时听到这两个乡下人也口称大恶人，不禁互瞧了一眼。那个年纪较轻的人说：“那自然是乔峰了。”他说到这里放低了声音说道：“他一定是啊，率领了大批手下闯进庄去，把这单家杀得鸡犬不留。哎呀，老天爷呀，真没长眼。”那年纪大的人说：“这乔峰啊，作恶多端，将来一定得比单家这几位爷们儿死的惨过百倍。”阿朱听他诅咒乔峰，心中恼火，伸手在马脖子旁边一拍，那马吃惊，左足弹出，正好踢在那个人的臀上，那人啊的一声，身子矮了下去。阿朱说：“你嘴里不干不净的讲些什么？”那人给马蹄子踢了一脚，想起来大恶人乔峰属下人手众多呀，吓得一声也不敢再吭，急急走了。乔峰微微一笑，但是笑容之中带着三分凄苦的神色。他和阿朱走到火场的另一边去，听得众人纷纷谈论说话，一般无异，都说单家男女老幼三十余口竟没有一个能逃得出来的。 乔峰闻到一阵阵焚烧尸体的臭气从火场中不断地冲出来，直到个人所言非虚，善政全家男女老幼的确是尽数葬身在这火窟之中了。阿朱低声说，
这大恶人当真辣手，将善政父子害死也就罢了，何以要杀他全家呢？更何必连屋子也烧掉了？
乔峰哼了一声说道，这叫做斩草除根，倘若换做了我也得烧屋子。
阿朱一惊问道，为什么的？
乔峰说，那一晚在杏子林中，善政曾经说过几句话，你想必也听到了。他说，我家中藏的有这位带头大哥的几封信，拿了这封信去一对笔迹，果然是真迹。
阿朱叹道，哦，是了，他就算杀掉了善政，怕你来到善家庄中找到了那几封书信，还是能知道这人的姓名的。一把火将善家庄烧成白地，那就什么书信都没有的了。
这时救火的人愈聚愈多，但火势正烈，一桶桶水泼到火上，霎时之间化作了白气，却哪里遏得住火头。一阵阵火焰和热气喷浆出来，只冲得个人不住地往后退。众人一面叹息，一面大骂乔峰。乡下人口中的污言秽语，那自是难听之极了。阿朱生怕乔峰听了这些无理辱骂，大怒之下，进而大开杀戒。这些乡下人那可就惨了。偷眼向乔峰瞧去，只见乔峰脸上神色奇怪，似是伤心，又似懊悔，但更多的还是怜悯，好像觉得这些乡下人愚蠢之至，不值得一杀。只听得乔峰叹了口长气，黯然说道，去天台山吧。他提到天台山，那的确是无可奈何之事。智光大师当年虽曾经参与杀害他父母这一役，但后来智光大发怨心，远赴异域采集树皮，医治浙闽两广一带百姓的瘴气疟病，活人无数。他自己却也因此而身染重病，痊愈后武功全失。这等济世救人的行径，江湖上无人不敬。提起智光大师来，谁都称之为万家生佛。乔峰若非万不得已，绝计不肯和他去为难。二人离了泰安，取道南行，直奔那天台山而去。